好，今天我们开始再继续来讲哈，我们这个系列我们是讲到有关于这个祷告的经历，经历祷告神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哈。那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呢，在前两讲的时候，我们用耶稣的主导文，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的内容哈，我们成为一个开场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耶稣他教导门徒的祷告，他其实是一个最全备性的一个祷告，那个内容里面是包括了所有的祷告的重点都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有这个祷告文主导文，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哈。如果你会背的人，你们就不要看了，好不好？你们就不要看了哈，你就跟着用背的就好。如果你第一次来看到这样主导文，或是还不很熟悉的，你们就跟着这样哈。能够会背的人，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内容都把它读完来。预备，开始。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都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教导他的学生、他的门徒祷告的内容。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祷告内容的前半部，我们来做一个复习一下哈。我们祷告内容的前半部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以儿女的身份来跟我们的父亲发出请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跟你隔壁再讲一次，说是儿女跟不是儿女差很多，因为儿女有继承权，儿女能够继承神丰盛的产业。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以儿女的身份来跟我们的神天父来祈求。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对神的认识出发，以赞美他的名来开始。我们上个礼拜特别听到谈到说，在主导文里面的第二句话说，愿人都怎么样，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可以讲到说是把神当神，把人当人。你把你的位置摆对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来适当的对待我们这一位神。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跟态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的名就被尊崇了。所以说当神的名被尊崇的时候，怎么样去尊崇他？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赞美他。我们越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越得到尊崇。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第二项我们要学习的。第三点，我们说开始耶稣教导这些门徒就关于祷告的内容里面，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所有你要寻求、你要跟神祷告的内容最前面、最优先的一个顺序。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能够让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先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先符合神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先活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领域里面。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一直要想要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是的，神给我们有祈求的权柄，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的顺序不对，或许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所要求的。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也就是让神来掌权，神的旨意让神来掌权，在我们整个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都让神来掌权，以他为首，先考虑到神的事情，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你的家庭、你的生命。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们谈到说，当我们把神摆在第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个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必为我们日常的需要来祷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有很多人把这个部分有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以为我们求神的国，我们专注在神的国，其他东西我们都不用去求。没有，耶稣接下去那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是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有没有？神的国和神的旨意降临在这个地上，接下来怎么样？你可以求你的需求，你神是给我日用的饮食，也就是说求神来供应你生活上的一切所需。事实上你的所需都知道，但是为什么神要你求？因为他要跟你有一个，希望你跟他有一个关系。就好像你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时候他的需求你知道啊，可是当他开口的时候，哇，你就觉得不一样。开口求的时候，那种关系的建立更加的亲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再谈到这一点，我们能够祈求神来供应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所需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到两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第一个，神要我们不要懒惰，神要我们怎么样？殷勤。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愿意努力，愿意勤劳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跟神求一件事情，跟神所赐给我每天所需要的能力。也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让神给你有一些点子啦，好的点子哈，哇，你知道神如果给你一些点子的话哈，你就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功夫啊。有很多人，即使我在牧会这么久的时间，在教会工作这么久的时间，我体会到有一件事情，很多人他们说，我没有时间来参加主日崇拜，我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我都没有时间，我很忙很忙很忙。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们甚至于在考大考的时候，他们都还在来教会，他们在很忙的时候，他们都还有来到教会，可是考出来的成绩并不会比他们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部分当中，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读书哈，读书不是读久就能够有效果，你知道吗？阿妹吗？不是读了久，在那边坐了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就有果效，没有的啦，不一定啦。有时候你在聚会的时间，有时候你在家里的时候，可能你坐了十个小时，你可能效果不大。但是你可能居然会回去的时候，一坐下去，灵感就来，神就给你专注。你看，事半功倍。很多时候事业上也是这个样子。上礼拜不是我讲到有一个例子吗？那个发明那个回纹针，我这边才知道说中国大陆不说回纹针了，说回形针，有没有？回形针，难怪我上个礼拜在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哦。回形针，你们说回形针，发明回形针的那个人啊，就发明一个小小的回形针，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啊！各位，一个小点子，神只要给我们在工作上一个小点子，你就可以一个突破。就让你能够省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你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你看神给你点子，你神给你一些需要的一些，不管是各种的材料，各种 的需求，神都来供应你的时候，哇，你会省下很多时间，很多时间，而且能够事半功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透过主导文的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谈到主导文的下半部。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到宣告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知道在主导文耶稣在谈到前面那几段的时候啊，尊天父的名为圣啊，然后这个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之后呢，接下去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课题要去学习，这个课题不容易哦，这个课题就是饶恕的课题，这个课题跟我们的罪是有关系的一个课题，这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困难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他接下来就宣告我们宣告饶恕那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在圣经里面，在主导文接下来怎么说？他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么样免了人的债。有一个新这个中新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哈，我觉得这个比较白话，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好吗？他说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我想这个就是当我们求神来饶恕我们的罪的时候，那个同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也要求神让你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对你的亏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的正如或者是如同的意思，其实后面所带来的是一个命令，后面才带来是一个应许。什么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你要去饶恕别人，这是一个命令。难道这个命令会带出什么一个结果？带出一个应许跟凭据，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来饶恕你的过犯。阿们吗？这个就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凭据，也是一个应许。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哦。这个里面包括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呢也包括了赦罪，认罪跟赦罪这两件事情。所以说耶稣讲完这句话叫他们祷告完的时候呢，他后面还做一个补充哦。这个在主导文以外，就是在马太福音在接下来那一段，他补充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要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哇，这个更直接了哈。那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因为你不饶恕了别人，你就不得饶恕，阿门吗？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啊，为什么神都不饶恕我？各位，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去饶恕别人？也就是你有没有遵照神的这个真理来做？如果你有的话，你不要担心说神不会饶恕你的，神肯定会饶恕你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愿意去处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处理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根据这些专家他们的这些报道里面知道说，告诉我们说，其实 70% 的疾病哈，其实不是疾病，而是怎么样？而是心灵的一种身心的失调，没有真正的一个得到一个协调。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说当我们其实真正的生病是真正的疾病是很少的，最多的疾病的产生所引发的是怎么样？是因为你身心里的健康状态出了毛病，这个所引致的你的生理的健康。很多时候我个人本身是从事辅导工作的，我们看到很多 psychosomatic 的，就是身心引起的，你看到说哇，这个地方酸痛，那个地方酸痛，可是当我们处理到它的另外一件，比如说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我们把它处理完的时候，这个痛就没有了，阿妹吗？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叫做身心引起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心里没有一个健康，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身体得到释放，就带来了一些疾病的产生。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说今天我们所谓的认罪，我们愿意去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的内心心灵就得到释放，就得到自由。心灵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有没有？有一个健康的心灵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去期待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连贯下来，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很关心的一件事情，他关心你的健康啊。因为关心你的健康，所以说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你肯定要去处理的，就是你的罪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你内心里面是经常永远会被捆绑的，那种瑕疵，罪的瑕疵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在台湾有很多时候那一些在破案，你知道吗？破案前的案子没有办法破，找不到，结果是因为怎么破的，你知道吗？那个人来自首。为什么来自首？因为他内心里面的罪恶感让他日夜 晚上睡不好觉，让他整个控告控告控告他，他内心里面不得安宁，直到他去自首之后，他心里面才得到安息。这个罪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因为罪所产生的，让我们心不得安宁，导致于身体上很多的状况就会产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教导我们说，父啊，赦免我们的罪。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处理的一件事情。那么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处理我们的这个罪的一个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这些啊，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都会想到说，有一些圣经里面其实你去看到历代的这些所谓的古圣先贤，我们所谓的信仰的伟人，这些信仰的伟人，你注意看，你有机会去看他们的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对罪非常的敏感，啊，他们是伟人，他们怎么都对罪，一天到晚谈到罪罪罪罪罪，他有什么罪啊，他比我还圣人呢，怎么能罪啊？你知道吗？有一个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所谓内在生活这一派的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专门在讲到祷告，专门在讲到这个等候神，专门在讲到跟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人，叫做穆安德烈。你叫穆安德烈，你看到他的这个内在生活这一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怎么样？他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我从来就没有让我的罪在我的身子里面停留过超过一个小时。”哇，你知道，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很多时候，他有罪进来的时候，他不让他再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面一个小时。我感谢神，我觉得我比他短，我觉得我超累，你知道吗？我现在超累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超人什么事情，只要一个不好的意念进来的时候，马上当场就宣告神啊，这个事情离开我。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让他最有机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存有一段时间，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看到世界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是谁？是保罗，有没有？保罗，你看到他的书信的时候，你从他的这个十几章的书信当中，你会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书信，跟他年纪越来越老迈越成熟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有一点不太一样哦。他的称呼上，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说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到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里面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越来越老练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你知道吗？他就开始对罪有更加的敏感。因为很多人在误解一件事情，误解什么东西？误解说一个人灵命越好，一个人越迈向成熟的时候呢，他就越不用去认罪了，也没有什么罪可以认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因为我们在越接近神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怎么样？你的灵会越敏感，你对罪会越敏感，你越怕去有被罪沾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每天就不断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来认罪。我很喜欢在内地会他们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在这么多年当中有一位总干事。这位总干事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怎么样去测试你的属灵温度吗？你怎么样去测试你的属灵的温度？”他说：“你去回想一下，你去回想一下，你已经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没有向神跟向人来认罪啊？” OK， 你去回想一下，你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已经有多少时间没有去向神认罪，没有去向人认罪这件事情，这个就可以来查出你的属灵的温度，可以查出你的属灵的成熟度。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越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对于罪的事情越敏感，我们更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主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过着一个更圣洁的生活，不要让这一些成为罪的这个瑕疵，成为罪的一个傀儡。”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所要求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呢，他接下来说，要让教导我们要免别人的罪。 也就是要宽恕别人对我们的这个亏负。尽管这个动作本身哈，这个你宽恕别人这个动作本身不能够创造所谓的恩典，但是这个光这个动作饶恕这个动作本身却能够影响你是否能够让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阿们吗？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个没有饶恕的时候，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罪，这个不饶恕的罪就成为神恩典在你身上流露的一个障碍，一个阻碍，所以你就不能够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各位你们都在家里，如果那个到处都可以看到、哦、这个开关有没有开关，这个 switch 我们的开关，电灯的开关，请问开关本身有没有 power？开关本身能够发电吗？不行哦，开关本身是不可能发电的。但是呢，开关能够决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决定什么？这个电流是不是要让它通？阿妹吗？这个开关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这个开关一关的时候，电流就开关本身不能发电哦，但是开关一关的时候呢，电流就中断。开关一开，哎，电流就通了。各位，这个就是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就好像你把那个开关打开，让属灵的电流能够通过你，能够流出来，哇，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个闸口一样，就好像那个瀑布或者是那个水库的那个闸口一样，你把它打开来的时候，哇，恩典的流就这样子冲下来，这是个很美的一幅画。各位，你去想想看，当我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想想啊，特别我最近上个礼拜带那个基梅牧师他们去这个罗托路啊，还有去这个陶坡的时候，你们这有一个叫做Hooker Falls， 有去过了吗 ？Hooker Falls 哈。一个很好的瀑布，我最喜欢那个地方，我每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你看那个瀑布下来那个壮观，那个样子不得了哦。但是那个闸口，要闸口一把它堵住的时候呢，恩典的流水流就不能够通了。但是闸口一拿掉的时候，瀑布哇，你想象那个瀑布流下来那种壮观哦，那种样子真的是你会说，神的恩典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各位，神的恩典就好像那个急流，就好像那个大的那个瀑布的流水，会流到你的身上的。这个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就把那个开关就开了，恩典就进来。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就好像把那个电灯的开关把它关掉了。你再怎么样，你想跟神求一些恩典，可是为什么求不到？因为你这个开关没有开，你没有开这个开关。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神说要我们去饶恕别人？因为神要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领受到更大的恩典。我们知道饶恕别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能够去饶恕别人，必须要靠神的恩典。就好像今天保罗他在他书信里面，他讲到说，如果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保罗在讲到说，你们要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吗？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监狱里面手铐脚镣的情况之下写的这一封信。但是在这一封信里面充满最多，也是圣经里面的卷书里面讲到最多的一个关于喜乐这两个字的，就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是在保罗他手铐脚镣被困住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所讲出来的话，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感谢主啊，保罗不是只有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啊。然后他知道说，保罗知道，我告诉你们，其实我叫你们喜乐，你根本喜乐不起来的，你没有办法喜乐的。接下去保罗怎么说？我靠主常常喜乐，阿们吗？重点在靠主。你想要喜乐，我们说知足常乐，我们想要喜乐，可是我喜乐不起来啊。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没有 power， 因为你没有那个 power， 你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同样的道理，我们能够靠主来饶恕别人。你知道饶恕不是一件自然的法则，自然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自然人能够去做的事情。饶恕是要靠着神的恩典 来成就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去做饶恕的时候，其实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去饶恕。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去饶恕别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跟他饶恕的爱的体会太少了，你知道吗？不只是我们这个样子，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搞不懂了，他们也搞不清楚了。所以耶稣为了解释这个事情，他讲了一个比喻，你知道吗？他讲了什么比喻？他讲到说，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他多少钱，多少银子？他说1000万两的银子哦。然后这个仆人没有能力可以偿还，所以说呢，哇，这个国王本来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这个仆人暗求他的主人，国王说你就饶恕我吧，然后呢，我尽量能够来偿还就来偿还。后来那个主人怎么样，就把所有1000万两银的这样的一个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全部把它消掉了。哇，他高兴的不得了，就出去了。哎，一出去的时候碰到谁啊？碰到有一个人哦，那个人，哇，这个人欠我10两银子啊，10两银子呢，你知道他怎么对付他吗？把他抓起来打一顿，然后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这个动作被另外一个人看到，结果去跟国王讲说，哇，你知道吗？你饶恕他1000万两银的那个仆人，竟然在外面碰到一个只欠他10两银子的，他就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怎么送到监狱里面去。国王一听了，气死了，气死了，就把他抓回来，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仆人，他对于那个10两银子哈，没有话，他可能对于10两银子是很在意，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一件事情，忘记他所得到的恩典是他没有办法去用任何的东西去偿还的，是没有办法去能够去来做来完成来偿还这些东西的。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忘记了他的这个1000万两银的这样的一个他没有办法去弥补，没有办法去偿还的恩典，他忘记他得到这个，导致于怎么样？导致于他只看到他别人亏欠他的。这各位你想想，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去饶恕别人，你要想想看，你饶恕别人，他怎么样来欺负你，他怎么样来伤你？哇，这个你越想越气，越想越气，你去想想，你怎么样伤耶稣啊？你怎么样伤耶稣？你怎么让耶稣伤心？你每天都会让耶稣伤心的，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回去，你晚上睡觉之前，你眼睛闭一下，看你今天哦。如果说你一闭说啊，就一想说，今天整天感谢主啊，整天都没有犯罪的，你隔天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啊，哦，不是啊，我告诉你，我昨天这个反省的结果，我从头到尾，我心思意念都很正确哦，从来就没有犯过罪哦。就这样，我告诉你，每天呢，我们每天都犯罪，每天都让神伤心，每天神都来这样的一个背负我们的这个罪债，每天神都用他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何况今天别人只欠你一点点的小钱，10两的银子，我们还跟他计较什么？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他不能够去饶恕的原因，因为他不晓得他自己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饶恕别人呢？有几件事情。第一个，要承认自己受伤了。你要知道你自己受伤了。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可能别人有一些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来伤害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别人根本没有意思，没有无意要来伤我们，可是呢，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我们把那些话当真，我们把那些话就想了很多，然后自己伤害，不管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来受到伤害。第一件事情怎么样？赶快，不是马上去回击他，不是马上去攻击那个人，不是的，马上跑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说，神啊，我受伤了，阿妹吗？这个很重要。就好像你看过你的孩子，我不晓得你孩子有没有这个经验哈。这小的孩子说，在学校这个放学回来说，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怎么样？被同学欺负啦，哇，整个非常委屈的，在学校装作没事一样，有没有？一回到家里看到妈妈怎么样，马上抱起来，马上哭一场，有没有？其实我们就想到这一步，我们不要去回击他，但是我们跑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受伤了。 我受伤了，给他撒娇一下，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怎么样？莫想足的爱，我们求神，让神的爱能够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你知道吗？当我们在受伤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爱。各位，你去想想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刚开始我想不通，后来我想通，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我在想说，难道耶稣他不晓得这些人就是心不怀好意要把他干掉吗？啊，难道耶稣不晓得这件事情吗？怎么会替他们讲话，在十字架上被钉子钉的那种很难过的这种情况之下，还会跟他们讲话，替他们讲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些人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因为他们已经被罪所蒙蔽他们的心眼，导致于他们看不出什么是正确的。当时他们只期待说有一个国王能够带领他们成为一个君王，能够在他带领他们能够解脱从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能够解脱。哪里看到这个耶稣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无用，没有用，所以说就这个样子他把他钉了。不是他们所期待，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观念错误了，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被罪所蒙蔽了。所以说耶稣所讲的没有错，他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有很多时候你觉得有一个人伤害到你，你觉得某某人伤害到你的时候，好不好，我真的鼓励你用这句话来自己来对自己说，神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当你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可能会在你那个伤害你的人那个身上来做一些修复的工作。第三件事情就是宣告出饶恕。当你要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去做宣告。我们跟神讲，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赦免我过去的罪犯，过去的过错。现在我祈求主，你能够让我有能力来赦免那个来得罪我的人，求你帮助我。这个就是跟神求，做一个宣告。我们知道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会想到说，这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当中，他特别要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免了我的债，如同你们本人的别人的债。”为什么特别要来提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他非常的了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跟你隔壁讲说，我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阿门。然后呢，我们不只是罪人哦，我们又是经常去冒犯别人、得罪别人的人，又经常被冒犯的人。阿门吗？哦，这个就是我们。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你知道吗？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就是人堕落以后，陷入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在罪当中又住在一群有罪的人当中，我们然后呢，我们去触犯别人，又经常被触犯。所以说，为什么耶稣说赦免他们的罪，如同我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别人的罪？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你的人际难题。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没有饶恕就没有永远的朋友，阿们吗？真的是这样子。你去想想，你的生命当中，你最亲密的人伤害到你，你的枕边人伤害到你，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很多人伤害到你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饶恕，你就没有办法有复合；没有饶恕，你就没有办法永远维持这个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神要教导我们，他知道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他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你知道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非常喜欢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他的这个题目叫做告别仇恨的最佳模式。告别仇恨的最佳模式，那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南非的白人叫做格里高呢，他在这个那一年当中，可以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让他感到最不安、最恐惧的一段时间。因为呢，他曾经看守了27年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政治犯，叫做曼德拉，有没有？看守他27年，那个时候他 他不断的回想在27年当中，他怎么去虐待这个曼德拉。那个是在一个蛮荒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一个叫做罗本岛，这个罗本岛在那个地方充满的海豹，充满的毒蛇猛兽，就在那个地方他看守这个，看守这个曼德拉。曼德拉就被关在一个小的一个牢房里面，白天他要出去采石头，又要在冰冷的天气里面呢下到海里去这个捞这个海带等等这个事情，晚上呢又把一切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因为他是一个政治要犯。所以说呢，这个德里高呢，他就百般的来欺负他，百般的欺负他，他经常用那个铁锤戳他的身体，然后呢，有时候甚至于在他的饭里面呢加了一些汗水，你知道吗？流汗的汗水，加在汗水在他身上汗里面，然后呢就强迫他要喝下去，就这个样子。1994年五月的时候，这个德里高跟他的两位在里面的同事同时收到一封邀请函，这一封邀请函就是他被他这个看守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当选了南非的总统，他的邀请函给他，他们这三个人就硬着头皮一定要去参加。去参加的时候，那个时候曼德拉在整个致辞的过程当中，各位曼德拉我非常欣赏啊，他现在身体不舒服了啊，他现在这个年纪很大，95岁了啊，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了。曼德拉哈，各位曼德拉他在致辞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然而更让我高兴的是，当年陪我在罗本岛度过艰难岁月的这三位狱警也来到了现场，然后随即就去给他们拥抱，跟这个格里高这三个人介绍之后呢，就给他们一个拥抱。接下去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性子脾气非常的暴躁，在监狱里面正是在他们三位的帮助之下，我才学会了控制我的情绪。哇，他讲完的时候，这三个人简直头不晓得往哪里去摆了，全场肃然起敬，那个掌声不断，好长的一段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之后，等这个典礼过去之后呢，他就曼德拉就走到这三个人格里高还有其他两个人身边，就跟他讲这么一句话，很平静的笑嘻嘻的跟他讲说，在我走出我的囚室的时候，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那一刹那，我已经清楚，如果自己不能够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还在监狱里面。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格里高他整个泪流满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终于知道那个告别仇恨的最佳模式是什么，就是饶恕，就是宽恕。各位，宽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宽恕的时候，可是当你不能够宽恕的时候，你还在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是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明白吗？你还没有走出来，你是被关在那里面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晓得你会做什么样一个选择。今天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真的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这个震撼是什么？就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因为他的饶恕导致于他有一个自由的心灵，他可以很坦然的不会受过去的这些伤害所影响，继续当他的总统。哇，你看这个不容易。所以说看到这个，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到最后所讲的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脚踩扁了紫罗兰，紫罗兰呢却把香味留在那一只脚上，这个就是饶恕了。什么叫饶恕？当然别人家一踩这个紫罗兰的时候，他把香味留在你的身上。各位，其实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耶稣他在短短的几句的主导文当中，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主导文接下来讲到说，求神呢能够保守我们不落入诱惑和试探当中。 啊，这个是当他叫我们说啊，叫我们说这个，让我们知道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处理这个生命当中一个最困难的一个课题，就是饶恕的问题。处理完的时候呢，接下来神他非常清楚我们一件事情，他是知道我们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们知道说不叫我们，接下来叫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一句话有一个翻译版本换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各位，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考验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什么叫做试探呢？可以把它做这样一个定义，试探的定义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试探就是撒旦借着世界错误的价值观导致人肉体犯罪的过程，特别是思想的犯罪，这个叫做试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问这一句话的祷告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让我们基督徒去经历到试探？请你跟隔壁讲说这是不可能的，讲啊，这是不可能的，经历试探，不叫我们不经历试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阿妹吗？对，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讲的这么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都不碰到这个试探。我告诉你，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只要耶稣再来之前，魔鬼都还存在，这个世界还存在。我们的肉体还存在，每一个人都仍然是活在试探当中。所以这句话怎么去解释它呢？这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不叫我们在试探当中落入试探里面，也就是不因为这个试探自己跌倒，自己软弱，自己失败了，这个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试探的这个世代里面能够不落入这个试探呢？有几个方法。圣经里面我们把这句话再讲一次，来读一次，来，预备，开始。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在试探当中，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入试探里面。那么怎么样去不让我们落入这个试探呢？有几个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试探的真面目，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我们都知道的一个试探。第一个是什么？金钱的试探。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一个叫一般性的试探，一个叫做特殊性的试探。一般性的试探就是金钱，就是这个金钱导致于许多人怎么样，就是有贪污，就是有陷入这样的一个欺诈等等的这个行为，等等的不法的行为，这个就是金钱所引致的。第二个怎么样？情欲，因着情欲的试探导致于一些婚前的性行为，导致于婚后的婚外情，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情欲的试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权力的试探，因着权力的试探导致于明争暗斗而等等的残酷的行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般性的这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当中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试探，因为我们怎么样，其实你不要看这些试探金钱、情感上的需要，还有这个权力，跟你隔壁讲说其实这是我们基本的需要，但是这个基本的需要是因为我们被罪所使用，在罪恶当中，所以说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眼光已经扭曲了，导致于说我们没有好好去使用这三件。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今天金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今天情欲，这个如果在夫妻里面，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今天权力，我们在教会里面各方面，还有在家庭里面都有它的次序的，像这个东西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如果 我们被魔鬼所利用的时候，所试探的时候，就会陷我们于不义。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殊性的试探是什么？特殊性的试探就是个人的一些软弱。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对不对？有些人是什么，在口舌上有一些软弱，一讲出来就是很会伤人的哈，讲出来就是我们说最佳的损友，有没有？最佳损友，一天到晚讲话就会伤人的哈。哦，这个就是言语上的软弱。有些人怎么样？情感上的软弱。这情感上的软弱，你知道吗？我们说有 EQ 有没有？哦，这个 IQ 有没有？有个 IQ 很高哦 ，EQ 也不错啦，可是情 Q 就不好啊。哦，这个情 Q 呢，就感情的世界总是在那边好像扯不清等等哈、哦。这个事情就是感情上的一些软弱。有些人什么？一些瘾症啊，毒瘾什么瘾，没有办法去断掉。有些人怎么样？是情绪的，是 emotion 的，情绪上的这些东西，让他经常是很快就会生气的，然后很快就是暴怒等等这些东西哈，情绪起伏非常的高，这个就是软弱。其实跟你隔壁讲说，软弱并不可怕，不知道软弱才可怕，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哈。我们不知道软弱，不知道这盲点的时候，你不知道软弱，而且你不晓得把这个事情来向神仰望的时候，来求告神来帮忙的时候，这才可怕。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这个软弱的地方，不要怕，每一个人都有软弱，你只要经常为那个软弱把它摆在祷告当中，摆到神的面前。你说有时候，就我个人来讲，我每次都为着某一件事情，我生命当中我知道我的破口在哪里，我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所以说我经常哈，有时候我一天为了这个软弱哈，随时刚才我讲到说，只要有一些不好的意念、不好的念头进来，我马上做宣告的祷告，神啊，这个事情求主你赦免我，离开我，不要让我再想那方面的事情。这个样子，就神就是帮助我。每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马上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借着祷告，把这样的一个诱惑把它这个挪开。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看法。所以说，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认清试探的真面目。第二件事情怎么样？领受生命的意象，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领受生命的意象，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哈，我非常的喜欢。这一句话怎么样？它是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没有意象，怎么样？名就放肆。如果没有意象的话，没有目标，没有意象的时候，哦，名就很容易怎么样放肆？生活就没有目标吗？就没有目的，所以说很容易放肆的，是因为这个样子。当我们有了意向，我们的目标的时候，哇，你看，也真的是这个样子。一个人有一个目标，为什么人活得不能够没有目标，不能够没有意向，你就会懒散了。当你有一个目标追求的时候，我要考大学，我要考什么样的一个学系的，哇，你就会努力，会努力。我要做生意，我要做什么样的，我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哇，这个就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会产生怎么样？产生一个更高的生命的意义，你知道，这个目标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目标会产生一个意义感，会有一个意义要去追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放肆。我可以举三个例子，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三个例子，一个是谁？一个是约瑟的例子。你知道约瑟哈，他小的时候做梦，你知道吗？很喜欢做梦。他梦见说他的这些兄弟在拜他，兄弟在拜他。啊，这个梦还好。接下来又梦到一个说他的这个父母也来拜他。嚯、哦，这一讲出来，他家里人气死了。他说：“嚯、哦，你这个小孩是最小的，第二个排行最后，算来第二个。”他说：“11个兄弟都要拜他，还有他父母亲，他把他形容说太阳、月亮都要来拜他。”哦，他呢？这个就为什么约瑟会被出卖，被他兄弟出卖，气死了。这个人乱讲话哈。他说：“我们拜他，你知道吗？”因着这个意象，约瑟他的生命是经历过很坎坷的事情，被卖、被出卖，然后被下到监狱里面，然后在他当一个官的一个管家的时候，竟然被官的太太啊，能够想要去侮辱他，想要跟他有一些不正确的关系，他拒绝了。竟然因为这个样子，他被到下到监狱里面去。你看他为什么能够胜过这样一个试探？一个高官的太太要跟他有这样一个不好的关系，没有人看到啊，对不对？ 可是他为着一个远高的，为着一个更高生命的意义，他知道神在这个地方对有他，对他有一个计划，就因为这个样子，他胜过这样的一个诱惑试探，终于他到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还有一个我们来看到，有一个叫做这个摩西，大家都听过哈。摩西他是一个埃及的王子哎，但是他的身份是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这个支派的人。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呢，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埃及王子的，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看到当时候这个埃及人欺负他的百姓，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说我要来解救我这些百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他打死一个埃及人，他不得不要逃离埃及。可是呢，他这个意象，生命更崇高的意象，他要拯救这些以色列受苦他的同胞，就因为这个样子，40年在旷野里面，神磨练他，到最后，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但以理也是这个样子。但以他自己本身他被选为这个国王里面要来伺候国王的，他是一个这个以色列百姓，但是你被抓到一个巴比伦帝国，当时巴比伦帝国统治他们，所以说他要成为一个外邦人的国王的亲信的侍候的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特别给他训练。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为着持守他的圣洁跟讨神喜悦的生活，他怎么样，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不吃国王给他的美食佳肴啊，对不对？这个看起来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对不对？我不吃哦，这个东西我不吃。他说只要求吃白开水，喝白开水，只要求喝清淡的，吃清淡的东西。哇，这个你知道，不只是对他有挑战哦，连伺候他的人都有挑战，你知道吗？万一没有养好的时候，他都要长头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因为这个样子，他有一个更崇高的一个目标，生命的一个目标，就因为这要神高举他，后来成为巴比伦帝国的总督长，很多总督，120个总督，然后上面有一个3个总督长，他其中一个。各位，神高举一个人，今天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领受神给你的一个生命的意象，还有了解胜过试探的价值。试探其实对我们基督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试金石。当你胜过这个试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往上更跳上一层楼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试金石，当你能够胜过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我们用神的话来胜过这个试探。你知道有一种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怎么样，叫做取代法。什么叫做取代法？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取代人的话语，来取代一些罪恶的话语，这个不好的话语，这个叫取代法。你知道你们有用过那个录音带有没有？录音带现在比较好看到录音带哈，录音带你怎么把原来的袋子洗掉？怎么洗掉？啊，录新的有没有？录新的取代旧的，这个新的一进去，旧的就完全消失了。好，这个同样的道理，神的话语取代我们的思想，取代世间所给我们的想法，这个就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听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这个岛，这个岛叫做奇幻岛，这个奇幻岛里面呢，能够经常传出一些迷惑人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哇一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经过他的那个船只啊就会被吸引，然后吸引的时候呢，就开进去的那个岛里面，一进去就没有人再出来过，哇，就这个样子。所以说有一个船长，他很厉害的，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求他的所有的这些他的那个船员哦，每一个人都去学一种乐器，不管什么乐器，反正你就学乐器的时候，然后当他们要经过那个离这个幻想岛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大合作啊，作业每一个人各种乐器叫得很大声，把那个声音盖过去，原来从里面这个岛里面所传出来的声音，就因为用这个声音来取代原来的声音，他们这一只船的人，所有整艘船就因此就平安无事，就能够得救。 各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心思意念要让神的话语来取代之后，你的生命就能够胜过这个试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有关于这个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的这一些的应许。我们来看几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我们来看诗篇第三篇第三节，一起来。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旧约。我们看新约两处，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第十六章三十三节。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看，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当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把它，其实我每天早上都做这样的宣告，我起码每天早上有五分钟的宣告，内容都是一样，都是一样。这个都是我其中要宣告的内容。当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在抢滩，你把神的话语抢进来的时候，就让世界的话语就消失了，就没有生命。所以说我鼓励你们，跟你隔壁讲说，一大早的时候不要看新闻报道、哦、真的，我鼓励你们一大早的时候不要看新闻报道，好好 QT 的，好好把神的话也先进来。你看新闻报道十之八九都是负面的东西，阿妹吗？里面都是负面的东西，你一大早就被这负面的东西所充满，你今天还会有活泼的灵吗？你今天还会快乐吗？不会的。所以说你把神的话语来取代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点，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我们的试探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求主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在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哦，这是我们的主导里面的最后一句话。神知道前面都交代完了，哦，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神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凶恶的事情。什么叫做凶恶呢？这个就是经常一些碰到一些魔鬼撒旦的这些诱惑，他的作为，他的权势。讲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逃离这个魔鬼的魔掌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跟我们祷告，叫我们祷告说，你要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说让我脱离凶恶，能够让我脱离凶恶，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版本的翻译，我们把它读一次。来，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手。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你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这两个礼拜所讲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主导文里面的内容，许多讲到愿怎么样，求什么，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是魔鬼撒旦非常讨厌的东西，你知道吗？愿你的国降临，撒旦高兴吗？啊，愿你的国降临，撒旦高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撒旦高兴吗？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哦，撒旦听了怎么样？我们看到说，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知道吗？这些愿，这些求，都是魔鬼撒旦所不喜欢的。哦，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其实你会看到说，整个这个主导文里面都是叫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属灵的征战，明白吗？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去面对这个征战？很多时候你要遵主的名为圣，你如果不遵神的名为圣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有其他的偶像来取代你，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是神一直在提醒我们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都是一个面对属灵挑战的一些给我们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到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很在意我们说，不要让我们叫我们脱离这个凶恶。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是耶稣，这句话是耶稣他要离开世界上之前，跟他的门徒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分离的祷告。他知道他的门徒，当他离开他的时候，他们的时候他会软弱的，他们遇到一些凶恶，他 他们遇到试探的，但是他跟他们先打了个预防针。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知道他的门徒会碰到恶者的，他说我没有办法求你让他们离开这个恶者，但是求你保守他们，在这个恶者的攻击之下，他能够得到神的保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胜过那恶者呢？我们来看这一句话，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的见证。哇，这两个，这个很重要，羔羊的血，两件事情。第一个怎么样？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们能够得到保护，让魔鬼撒旦日夜在神的面前对我们的控告宣告无效，这个就是借着羔羊的血让我们能够得到洁净。所以说基督徒会软弱的，信了耶稣以后还会犯罪的，没关系啦，犯罪就犯罪嘛，犯罪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不悔改不认罪，阿妹吗？所以说你就是悔改认罪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又来洗涤你的罪的时候，你知道魔鬼就没屁条，魔鬼就不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权柄。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件事情怎么样？借着自己所做的见证，你自己本身对神的经历，对真理的经历，对神话语的经历，那样的真实的经历，让你有力量能够胜过仇敌撒旦。你知道这就是你吃了一个甜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甜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最近我那个我家那只那颗 mandarin 那个，哇，奇怪，到最后的时候一块都掉光了，所以最后几个特别甜啊，特别甜。这一次金梅牧师上面来的时候，吃了一颗的时候，哇，甜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如果回去的时候，我说跟他讲说，哦，那个先生，你牧师他家的那颗橘子是不甜啊，我告诉你，你越跟他讲，他讲得越大声。我说甜就是甜，我吃过了，有没有？就是甜，就这样子。你经历过，你就讲话就越来越大声，不会因为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动摇。同样的，你的见证能够去让你更加有信心，而且呢，因为你的见证越有力量，魔鬼撒旦就越没有权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自己所做的见证，那这是很重要的。这两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个见证。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去经历到神，譬如说你的十一奉献的这个经历，让你去经历到神对你的祝福跟丰盛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给神也难啊，你知道吗？当你的祷告得到神的应许之后，我告诉你，你的信仰，你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肯定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当你在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你经历到这个教会里面有看到许多人生命的改变，有看到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有看到许多人讲新方言，有看到许多人看到新的图像。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是真实的，你就这样子你能够会对教会有更多的认识跟认识。这个都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自己的见证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通过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都是跟谁有关系？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到洗净，能够得到涂抹，能够得到遮盖，不要让仇敌魔鬼来攻击我们。同时透过我们对神的亲身的经历，让我们更加勇敢，更加有把握的来做，跟这个撒旦魔鬼来宣战，让他知道说，我所信的这位神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更大，你就可以跟他做宣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两堂当中我们所谈到的，有关于短短几句的主导文，就带给我们这么多祷告的信息。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复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总复习里面，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两篇当中，我们来看到这个两篇里面，我们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了七件事情，透过主导文，神在教导我们七样有关于祷告的事情。来，我们一项一项来读一次。来，第一个，我们是以儿女的身份向父亲发出请求。第二，从对神的认识出发，以赞美他的灵开始。第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四，其次求生活上的供应。第五， 宣告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第六，求神保守我不落入诱惑与试探中。第七，求主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在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做一段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两篇的信息，从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短短的几句的主导文当中，我们学到了这七项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去回顾一下，在这七项的祷告的内容当中，我在哪一项当中我必须要有更多的成长，我必须要有更多的来突破。我们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祈求神，他的在透过这个主导文的内容，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来正确的来跟神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来蒙受来领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在这个祷告的第一句话当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我们是儿女的身份，记得儿女跟不是儿女差很多，因为我们是儿女，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去承受承继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或许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许你已经来到几次了，但是你还没有跟神确定这样一个儿女的关系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来领受神要给你在生命当中的这些祝福、这些恩典、这些丰盛的应许，你很想得到这些，可是你的身份还没有确定，好不好？这时候你跟我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念一句，你就跟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
我打开心门，
接受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将我生命的主权，
完全交托，
赦免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做这样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神确定一个儿女的关系，你能够继承神在你生命当中所给你丰盛的产业。